第28集，我今天录音迟到了，来分享一下迟到的原因。
忏悔的过程，
主要是忏悔故事。好，分享一下早上在干嘛。前几天我的国小同学，因为他一直都有在打网球，是有请教练的那种，就一个教练对两个学员，但他的另一个打球练球的 partner 刚好临时不能去，所以呢就请假了嘛，就空出一个位置，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试试看。那我就想说，既然你会打球，然后我身边感觉很多很厉害的人也都有在玩网球，所以我就想，好，那我来解锁看看好了。只是呢那个课在早上七点，我昨天呢就是尽可能的12点以前就上床睡觉，早上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那before 这个课，就是我答应这个课之前，我还想说，哇，我都没有任何网球的鞋子、衣服那些东西，那要怎么办？我就非常紧急的去网购了一套网球服。你知道在选那个网购衣服的时候，就突然很兴奋，就有种觉得你知道我是一个废物，就完全都没有任何入门，没有任何知识，可是在看那个网球衣的时候，那个衣服网站不是都会有一些网美就是拍说，哦，这个衣服性能多好，让你在挥拍的时候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兴奋，想说啊，那我也可以，完全就是被那个广告就是洗脑一波。买衣服的时候就已经兴奋，那个就已经兴奋了一次。然后衣服到的时候，昨天开箱，因为很紧急，就昨天的时候衣服才送到，开箱的时候又再兴奋一次，想说哇，我终于要穿这种很厉害的网球衣了。早上打球的时候，球场上的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因为那个是一个露天的球场，五道都可以用，结果上面已经每一个都有人了。我们去到的时候大概七点以前，原本要上课的那个教练他在教前一场，他是这样一场又一场这样教下来，基本上没有休息，然后一场就是会对两个学员这样一小时，但我觉得他有上超过，因为我整个都没有在看时间，我就是一直打一直打，这样轮流打打打。一开始就是学教练就是手动丢一个，喂你一个球，教你说你那个发球的起始点啊什么的，把球想办法丢过去，这就是我今天的任务。在打的过程是很有收获，就是那个收获是它可以贯连到我以前学 swing dance 的时候，老师就说你把基本步踩好，你就可以去所有的舞会，好像就是把基本的姿势做得很对，那个球就会自然而然而且很轻松的打到对面。我有几次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很放松或干嘛就打得很好，但是教练在说啊，这一球打得好，这一球打得不好的时候，我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是没有判断的，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称赞我这一个姿势这一球，然后我这一球就打过去了嘛，然后下一个我其实好像还是用一样的姿势在打，但他却说哦，你太快了怎么样。他的观察跟我的观察是有落差的，这是我第一个就是发现的事情，就是我对我自己身体的了解程度好像没有像旁观者在看我的动作的时候这么的准确。然后另外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温和的运动，就是一个很优雅的运动，就是教练就会说、okay. 你太紧张，你的手拉得太直了，你要五点钟方向往下放，轻轻的画一个弧线。一开始就是新手可能会球来的时候就会很想赶快把它打下去，可它有一个甜蜜的落点，就是你要球弹起来然后即将落下的时候才可以挥拍。我每次都太快挥拍，好像也可以连接到心境的东西，在我前面的时候我会很怕他就又掉下去嘛，所以我就会很着急，就要赶快把他打出去，而且我那个急就是会太快。然后如果你是看老教练或是比较学比较久的人，他的球拍是虽然慢慢的，可是打出去的球又可以很快又很远，反正有很多细节。就我在看球场看一些老，就是因为早上七点基本上都是一些阿伯在球场上，他们也打得蛮好的，就跟我以前高中在那个也是五六点去游泳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心境，就是很简，我做起来很难的动作在他们身上做得非常的流畅跟优雅。
我觉得习惯就是你第一次体验，所以你没有那个习惯，你习惯久了之后那个球落点就会自己慢慢去抓到，因为你球弹一下之后上来的时候速度会变慢嘛， 然后会到速度变零的时候，
嗯、要抓到
下降，大概在这个之间。但他如果降又降太多，他球速又上升，你这样给他速度，你就会又会歪掉。没有，他就很多，他是很多个步骤的习惯。像你刚刚讲说，你那个打球打过拍，你刚刚说基本姿势站得好，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教是这样嘛、
哦，
你是右手嘛，右撇子嘛，然后你左手就是一个瞄准器。对你左手是个瞄准器，你要想让你左手可以抓得到那一颗球、哦，你就是球在左边，你就是左手瞄左边；你在球在右边，就右手瞄右边。然后你要，如果你什么，你现在没有你的右手，只有你的左手，你是可以抓到那颗球的。但这种要在这瞄准器的情况下，然后去打你的右手，就会打得很漂亮，就会因为你的手的动作就会连到你的身体的整个方向性，
对，
整个腰的转动。
我感觉你会是个好教练。
对，然后左手、正手、反手都有一个瞄准器， oh. 正手的瞄准器是你的左手， oh. 反手的瞄准器是你的右手。
我还没学到那边，
就是你的球的方向是哪里，你就要拿瞄准器去对着它。然后如果你球打不好，就是你在瞄准器的这个地方没有做好，还没瞄好，你就直接先偷打一下，先跟他讲说你在球还没在最好的位置，就直接击下去之类的，对。所以讲，我觉得你刚刚讲蛮没有错的、啊，就是其实你的速度、体能够快、
嗯，
你只要跑到定点、
嗯，
都可以打出很好的球。前期的网球是比较偏那个，就是局部动作，就是手，你的拿拍子啊，然后什么小地方之类。它前期是你的手肘、什么手臂，然后上半身的小动作，
嗯、
但后期是跑到你的脚身上，因为你当你上面都没问题的时候，反而是你的速度要到定点。
哦
你只要能够到定点、
嗯、
你都可以击出好的球。但就是难在20球之后就很难。比如说哒哒哒哒哒然后你就是跑不到了。哇人家打到一个你跑不到的地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瞄到你好的位置。
这个的确是更
进阶就会失误之类的。对啊所以它会每个 level 会
有
不同的困难点、
哦。然后光早起这件事情看到那么多人在球场，我就有种好励志的感觉。你知道我平常这个时候根本就在睡觉，一路睡到十点啊，突然就觉得，欸，为什么？就是他们好像就是我两倍的假日时间。我在看球场这些人的时候，就有一种哇，我真的好废，我是不是要来每周早起一次？因为打完球，我很久没有大流汗，我可能通常都是好啦慢跑可能会流汗，但是我之前游泳嘛。我不会觉得我自己有在大流汗，可是今天这个才一个多一两个小时，我就已经感觉到哇，我是很流汗的状态在这个球场上，而且我才第一堂课初学者，也没跑，也没干嘛，我就已经
是不是太热了？
刚刚
我觉得台湾太热，
就是比较潮湿一点。只是整个过程我都很多就是连接到就是网球跟自己身体的关系。然后这个基本的动作跟我以前学跳舞的概念其实是原理是很类似的，还有去观察就是为什么自己都会太快挥拍，跟别人可以很优雅的打出去的那个差异到底是什么？
经验啊，就时间啊，时间还没到、啊，你才上一小时，人家上了200个小时。
确实、欸，确实，你看我学那个很慢的自由式，很慢的游也是。莫名其妙的快十年后突然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可以游得很慢动作很慢但是其实速度非常快就是那个突然就游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跟心态可能还是很有关系的
嗯，对可我觉得这边有两件事因为你是第一次打一小时的网球嘛那我是打了 N 千个小时的网球之类的、
哦嗯
但你在调整动作上其实会比较简单，因为你就是零，
我
没有旧的包袱的东西。因为我上次遇到一个就是高中校队很强啊，就我在那个去比那个学校的比赛前、
嗯，
就遇到一个高中校队很强、嗯，他就跟我讲说我发球的姿势是不是很正确，然后叫我去调动作。他就因为他是真的蛮厉害，然后我就跟他讨论，然后他跟我说、欸、你这边要改这个一个小地方，
嗯、
要转一下这样。嗯然后因为我前面的我自己的发球都会进啊就是都会进然后可能就是不够 aggressive, 不够那个、
嗯、
不够压迫。他跟我讲说你要转这个东西才会有那个压迫性才会更强。但他就看了我超多次然后我就一直练一直练。然后他就说因为你就太习惯以前的方法了、
哦、
所以现在叫你改一个东西你没办法，因为你自然身体就习惯，诶，就是我习惯旧的方法它会进啊，它进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先硬你才有后面的 aggressive 出现，啊，你很 aggressive 你出街都没用啊，所以你的身体可能不小心告诉你我要先保持它可以这个东西，然后就导致这个、这个姿势调整很困难。所以我在现在对照，就是你没有包袱，你是零开始的话，反而学东西是很简单的，因为全部都是新的，
对，
你就听就对了。但你已经学了，假设十年了，你在调一个小动作的时候，那个动作反而很难调。
我同学跟我，
因为你习惯
那个
十年，
教练都说，哎，我觉得你上手的很快。我觉得刚好就是因为我是空白的人，所以他叫我干嘛我就干嘛，我没有先前的那些累积嘛，所以他调我动作，他叫我要放下怎样怎样，那个我就会照做。有些就像你说的，你可能打这个运动已经打非常久了，你想要改动的话，你不一定要从原本的这个运动开始改。假设你就是打网球，然后你要改一个姿势，但你就发现你很难改，那这时候你去试完全不同的运动去练，但是你那个运动可以练到类似的肌肉的话，反而会成为另一个突破。嗯，以前我去健身房的时候，我都会去上各种团课，团课就是什么瑜伽、跳床什么的。那种各式各样的课，它其实 focus 的肌肉群是不太一样的。我在上不同课的时候，虽然它一开始你会觉得可能你上三堂五堂，前面这三堂五堂都进度非常慢，可是时间拉久之后，会发现这种多元性的肌肉的，就是慢慢的培养，会比在楼下做那个重训，他们只会练大肌肉群的那些男生，不管在平衡感、柔软度，或是各式各样的地方，其实反而还比较好。这个是我在健身房的时候观察，很多女生因为她可能会上各式各样的课，有跳舞，有什么，一开始大家哦都是可能表现都差不多，可是后来那个有差异性的那个东西，好像是来自于你不能只一直专精一个运动，你要很细致的去练你所有的肌群，然后你回头再看就发现，诶，我第一堂超烂，每一堂都超烂，跳舞不会跳，瑜伽超硬。如果很广的去看的话，就发现诶，其实每一个都还是有提升。那是我那一年上健身房的对自己身体的观察。
我想到的是，好像很多网球选手高尔夫球都很好，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关联，你可能练到网球练累，
对，有点像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但我也搞不清楚是因为，对，
有点难解释为什么。对，
很有趣，很有趣，对，很酷。好，这就是以上就是今天的一日同学啦，代课同学。
那你还有下一次吗？
就是那个球场的人很好，然后就有一个阿姨来说，她也是新手，然后未来如果有想要一起上课的话可以找我，所以我们就交换了 LINE。 对，好看之后有没有机会跟新手阿姨一起当同学。而且今天的教练也非常的，我没有任何接受过任何专业的球类的教练的训练，可是我觉得教练跟职场上的教练其实是很像的，就是他就算你是一个超爆新手，他都可以看到你的难点是什么，然后很细致用很简单的语言让你知道说，哦，你的姿势怎么样调，或者是你其实小小的改动这个地方就会怎么样，他会很明确点出说，哦，你的问题有一二三哪边，然后你就拆开来慢慢的做，你就连贯起来，你就一定可以把这个球打出去，就是他是很有耐心的会去讲这些细致的东西。那可是很多那种国手型很强的人打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强，他讲不出来，他也没办法很细的拆解，把很流畅的动作拆解成一些细节，
很难。我觉得教练很难做到很好。我自己的身体控制很简单，可是那你的身体啊，我要讲出来，然后你要听得懂，然后你听得懂还要知道你可以哪边改，它好几个步骤连在一起，
很酷。所以他今天一直叫我，他就说我叫你，你就顺顺的发球，但是他喊停的时候，我就要停在那定格。他用定格法来说，你看你这边定格到这边，你的位置手其实太高了，或是你这边伸太多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靠他，就像那个疯狂拍快门的那种状态，拍拍拍拍说停停停，然后我就知道说啊，我这边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每一个一秒里面，那可能就有很多小小的细节可以修。
哦，也可以录影啊，就是我直接帮你录影，然后你看你的影片，然后再给你看一个专业人的影片，然后跟你讲的地方不一样。因为你在做的时候，
对啊，
你以为我都做对，我想象中的我是那样，我想象中的我是就是很帅的打，但打起来很多丑，
好好笑哦。就像我说的，他对我的认知跟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是有落差的。我以为我放松了，或者我以为我有重心有换，但其实我没有。反正今天就是调这些姿势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玩啦，也算是解锁了一个新的从来没有玩过的运动。
我还蛮多事情值得讲的，但我不知道先从哪件事情开始讲。你觉得咧，要从有趣的，还是伤心的，还是就喜怒哀乐先选，要哪方向的？可能都有。你要比较先负面开始，还是就是正面开始？
好，我要正
面开始，正面结尾。好，正面是要从负面开始。好，我先讲一个负面开始的，这是我刚才抽离的事情。我现在接到非暴力沟通的英文版，然后我就在想，我们原本是约九点，你的九点还八点？我在想说我要怎么，我就在想我的需求是什么，就是我还是会有不爽，就说靠你这个人，没有，我现在没有骂你的意思，我在分析我自己，可是我搞错时间，还是你就是很爱迟到，然后我要怎么表达出我的不爽，但是这个不爽又不是说我要让你感到难过，我刚刚就是在你还没那个，就是还没登录的时候，我在冥想，我要怎么使用非暴力沟通的来处理我自己，因为我可以完全 ignore 这件事情，没有他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迟到而已，然后没有怎样，但是我这样好像没有表达出我的需求，所以我就在想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他不是有几个吗？你的感觉，你
希望对方怎么做会可以让这个事情，比如说下次我们可以不要发生
之类的，反正我就在想，我到底的需求跟我的这些东西，我的目的是什么？但我没有一个好的答案，只是我刚刚就是瞬间在想这些，因为我可以，当然我就是很有办法超理性的去做很多事情嘛。我现在很不爽，我一样可以表现是完全没有不爽，然后也可以完全不讨论这件事情。我是在我的个人层面上去用非暴力沟通的架构去想这个，我要怎么处理我自己。所以刚我在想这件事情，我又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已经很多层次的抽离去想自己的情绪，
那你要不要练习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么练习，因为我想不出我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生气的点是什么。
我们角色互换一下好了，假装你迟到一个小时，我来试试看，看你觉得我讲的是不是对的，就是有没有符合。
好，
我可能一开始会说我在早上九点的时候，我先会陈述事实嘛，我在早上九点的时候打给你。然后就发现你说你要延一个小时，因为你早上在打球。这件事情给我的感受是，我们不是已经讲好是九点了吗？为什么会突然改时间？这是你心里的困惑和觉得我觉得不受尊重。所以我希望如果可以有类似的情况，如果真的要改时间，或者是没有办法照原本定好的时间出现的话，能不能我的诉求开始了，就是说能不能前两天前三天就先跟我说，类似像这样，然后平静的表达。然后我觉得内心的不爽哦，可能是如果有人跟我改时间，我会不爽的话，就是会觉得说那我这一个小时要怎么用，就有点像计划被打乱，那我不就是这一小时还要在那边担心我等一下一个小时后要原本要录音的这个时间我要哪里干嘛，那如果我没事做或是什么的话，那就会觉得说我的做事的 flow 都被打断了，如果交换的话不很临时说要延后，我的不爽吧。
可是我的想法就是因为这跟对象有关系，因为你就自己会自然想到这些层面啊，所以我也不用讲啊，本质上因为我知道你自己就会把这个流程再跑一遍在你脑子里面，所以我不讲你一样会跑这个流程，我知道你会跑这个流程，那我讲了跟不讲是
有
差，
有差
的差异，
还是要讲，还是要讲。
有差哦！
我刚刚就很想问你，你超理智，不代表你就只是把那件事情放在心里，可是那个心中的小雪片是会累积的，你只是不知道它在累积，对，但它真的在累积。就算你没有当下没有很不爽，就算你可以真的是啊，好啊，他就给一个跟我延后一个小时，我真的情绪上没什么差，但是。我觉得更好练习还是可以主动说， 欸，如果下次更好的话，应该是你可以比如说前三天跟我说你要改，直接改到十点，就连有没有情绪都没关系，但就是反正就讲，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我觉得我们亚洲人都这样，我自己也会这样，我心里会觉得好算了啦，或者是我自己都会先说好啦，那算了没关系啦，哦，这样。可那个算了没关系，
就是心里翻一个白眼，他还是要讲一下。
对，就算你这个白眼没有实际翻出来，你心里的那个白眼还是可以让对方知道。
那你觉得这样知道会比较好一点，还是不要知道？对，从你的角度来看，平行时空 A 跟 B 就是跟 ChatGPT 一样，给你两个选项。
我喜欢有人跟我讲，
你比较普通。
但我自己也在练习，我不能说我就是也是一个什么都会讲的人。可是我就是有意识的在让自己在心里，就算翻白眼的时候，我也会把它讲出来。嗯，因为如果没有讲的话，某一天那个白眼就不是白眼了，某一天我不知道变什么。真的
好像是耶，
因为你刚刚就说以我为例，但是我必须说以很多人为例，他们是不想要一直接收这种小小的annoy 的那种小讯息的。就比如说明明就没什么事，所以下次你那个碗可以早点洗吗？或者是下次，那就有时候如果沟通没有到很舒服的话，就会变得很像在碎念，或者是一直在提需求给别人，然后对方也觉得很烦耶，这小小事你都拿出来讲，哦，就这个平衡就很难。但如果大家就比如说我跟你是很有共识，是我们不管心里的那个是大白眼小白眼还是怎么样都可以讲的话，如果有这个共识的话，然后再去沟通应该就会好很多。然后我自己是非常希望有人可以跟我讲。
我想到的问题是，因为我刚刚因为我的时间轴是这样，然后会偶尔插进一些东西，然后原本已经在我的八点，然后有一个八点的晚上嘛，可是我刚刚因为我明天也要打网球，所以我在11点的时候被插进一件我要去别人家拿网球具这样，那我就想到，那如果变延到9点之后，那我9点到11点，我的11点之间就只剩两个小时，就缓冲的时间就不够，所以插进来的这件事情就造成我的压力，就想说啊靠，那这样好像原本的充裕时间变得不充裕，可这个插进时间不是你的错，但这件意外就让我更就是不爽度从原本可能2变成5或8之类的。然后如果你有 delay 的话，我就会有个怒气在你面前，
到底什么时
候哎呦 delay 两个小时那不要录了，就是有可能最坏的情况暴力型沟通就会变这样，就是很多种平行时空，它就是，但这是意外，就是11点的事情跟你没关系，可是它插进来了，然后你又刚好又超一小时就还好，可是如果你 delay 两小时要之类的，那个怒气值就会莫名其妙累积上去。
但你看你刚刚跟我讲你的这个背景，我就完全理解你的焦虑了。你会觉得说你的时间的那个掌控感没有了，原本很顺利可以很悠哉的完成今日的所有的 to do list， 然后就会因为这个行程的打乱，让你后面的东西都会变得很紧绷，就我就会啊，那我就理解你了，然后我就会知道说我的这个 delay 可能表面上就只是录音时间的延后一个小时而已，可是它后面其实会影响到很多，比如说你这一天的情绪啊或者是什么。但如果你没有跟我讲的话，我永远不会知道说哦，原来是因为你让你没有办法顺利的完结你的这一天。我觉得完结这一天跟录音延后一小时其实它是有点像是不同层面的感受。
对，没有，我也是刚刚要想一阵子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出现是你没有去抽离去想它就是这样而已，但你要很仔细分析才会知道哦，原来我到底是为什么会冒出这一种不爽
之类的。其实非暴力沟通很累，
蛮有趣的，
就它很耗能，它要就像你说的，你要一点点时间消化，而且你要想清楚你的诉求。好的，我接收到你的那个诉求，下次我会注意的哦。
没有，我觉得很好，很有趣啦，就是
持续练习，
刚好可以想一下这样。真的，这个需要平心静气，
而且很难得的是，因为沟通它毕竟是双向，就是如果你很想用非暴力沟通来跟我讲话，但我整个没概念，或者是我也没耐心听你讲的说哦，因为你这样子会让我 delay 到后面， blah blah blah， 你可能在讲一些 context 的时候，我是想说啊，有那么严重吗？就是吵架就会从这边开始。如果是歇斯底里的人的话，我就说 有那么严重吗？不就是延后迟到了一个小时吗？或是我们常会用这种互相伤害的态度在跟人互动，所以没有，如果没有那个两个都有这个非暴力沟通的概念的话，那好难哦。嗯，
就是暴力型沟通，
就很暴力啊，
直接来跟你暴力一下，
啊、心理创伤都来自每天的言语暴力。好，喂，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它不是 binary。刚刚讲的有一种暴力法嘛，我可以很生气，就是直接攻击、嗯、放出情绪攻击、嗯、然后互相伤害型。但另一种是沉默逃避型。
哦、不行
我说它介于中间啊，就是我就在内心这样想。就是它不是它没有沟通没有那么两极啦，我觉得。如果你只把定义暴力跟非暴力。嗯、
对，我觉得我也是偏会忍耐型的。虽然我嘴巴上说好没关系。而我当时我真的自以为我没关系哦。可是比如说重复的事情或者是一直在反复发生的状况时候，在某个临界点突然爆发，说开始翻旧账，说为什么你每次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对，可是那个前面的东西我自己哦，当下我都说算了啊没关系，然后直到第可能好累积到第十次的时候，我会把所有前面的那个九片雪花怒气
变大雪球攻击，
那不如就是
暴风
雪花来的时候就要说哎、欸，我这边有一片雪花，嗯，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融化吧。很棒的例子，感谢你跟我说，
做得很好，做得好，完成
好，这不是难过的事吧？
不是难过的事啊，这是我想到有趣的事情，算有趣啦，就是很少突然间想到这个层面。
很、嗯、好的，
好，要讲难过的事情。
去拿个卫生纸，
也不是，哎、欸，还好，就是我想一下，难过的事情，就是当我在发生日文的时候，嗯、我就在想很多事情，然后我就其实我觉得各种层面，就跟比如说你分手，然后你那种那个悲伤感还是会在那边，然后你很难跟，就是前几个礼拜我们聊的，就是你那种悲伤感很难跟人家讲。那我觉得悲伤对我也很大的悲伤感，就是很多人一直离开、嗯、就是搬去别的城市的离开，就是或者可能就这辈子不会再见面的离开，就是像我之前有个奈及利亚朋友，他就是会之前有我之前有 po 一个那个 IG story， 就是他带我去那个跳舞这样、嗯、去跳非洲的舞，然后他现在就回到那个宾州，就他已经离开我们这城市然后去宾州，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根本不太可能会再相见，然后刚好就是他，因为他很常找我借东西，然后我都会借他，然后借他那个充气床，他就是搬家都把那个东西搬走，然后他没有床嘛，所以我借他充气床，就我发现那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对、嗯，反正就是一种一些小事情的累积，很多人，然后就是从生命中慢慢走掉，然后我觉得一直影响我很大，就是我之前有说我一个很好的高中同学。然后我之前打电话给他就很生气，因为我说我打扰他的生活之类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想了好久还是觉得很伤痛、嗯、就是我觉得我必须把我这伤痛讲出来，就我觉得他是男生，通常我很少男生会让我觉得很难过、嗯、可是我觉得还是因为我觉得是好朋友、嗯、然后他这样的就是他暴力沟通我然后让我就觉得很难过，但我会觉得我一直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好难过，就是人生每个人不同阶段，所以就是他，你以为他是高中的形象，但他现在已经二三十岁了，他那个形象已经是什么主治医生之类的，他已经没在 care 跟你那种高中的那种东西，或者他可能有 care， 但已经在他记忆的很深层的地方、嗯。总之这些很多东西累积起来都让我觉得很悲伤、嗯。然后他，因为我记得就是一年前录的时候就是讲说那个悲伤就是在那里，但我们容器要成长，可是我们容器不是随时马上就可以长很大。就是我们只能缓慢的哦，走到新环境。那有时候你环境不好又被压缩，容器又变小了，嗯、这个悲伤还是在那边。我觉得好感到了这个悲伤感，
消解
偏强烈、嗯。那我都想了很久，就是为什么这一些明明应该要被我压抑的小事情，却对我时不时会造成一种悲伤的。就是假设就是 sad 悠悠就开始操控我的主控台，然后悠悠就把过去的那个记忆拿出来，一直拉出来，一直拉，就是明明那个 Joey 就在旁边，然后又 sad 又要一直去拉那东西，嗯、然后我想想，真的很久，我就觉得是这个，就是损失回避，就是那个 Daniel Kahneman 的那个的诺贝尔奖的那个损失回避，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就有点忘记损失回避这件事情，但你应该是记得。然后他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实验，现在有一个1000块的这个几率的乐透，你有50%的几率可以中奖1000块，跟你有100%的几率可以中奖500块，你会选哪一个？然后他去找很多人来做实验，大部分的人会选100%中500块的，就是我们想要保守的拿到钱就会在我手上。但是你现在有100%的几率会损失500块，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二选一，在损失的情况下二选一，100%几率损失500块跟50%的几率损失1000块，两个期望值都一样，但大家就会选择50%损失1000块的这个选项。所以他的结论推这很简单的实验，然后大家预想就是哦，我就是会这样做，大部分人也真的都会这样做，很少数人跟人家做不一样。所以对于喜悦我们就是想要保守，我们就想要获利只要一点点，可是对于损失我们就想说啊，就投机一下，我50%会输很惨，但我不想要100%输一点，只输一点点，这样就是他期望值都是一样，所以那个损失的效应就会很重严重。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延伸就知道损失就是我们就是害怕损失。然后在人际关系层面上，我们有好几个人际关系都很重要，但是我会忘记我所有拥有的东西，我所有拥有的好的人际关系，我就觉得那不重要，那就是那安全牌啊，就是打安全牌不重要。然后我就把原本那个这个损失放大2倍，这是我得到的结论啊。虽然还是在亲情层面上还是影响很大，就觉得啊靠，
少了一个，
为什么就是又觉得很难过？可是，在客观的层面上，就是我觉得不对啊，我明就还有很多好的关系，只是我低估我的好的关系，因为我
是
在做一个损失
回避。我没有想过可以把它套用在这个友谊上，蛮有趣的。
对，这个我是想好久才觉得好像应该是这样，然后我觉得稍微合理。
那个悲伤就是一直长在那里，如果你不去想它的话，它的确就如果你不去正面对决它的话，它的确不会消失，它就会一直放在心里，持续的放在心里。但如果真的很认真去想，我为什么会因为这件事情难过，就正面对决，然后慢慢去消化的话，它应该会不一定会消失啦，可能会变小一点点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会发现好多我以前的朋友可能就根本也联络不上了，那种感觉，或者他可能默默发现谁谁谁根本已经没有在追踪你了，可能 IG 啊，或者什么 Facebook 啊。你现在是2024年嘛，因为很多人在回顾到2013年2014年2013年2014年的时候，你们会讲干话，讲一些玩一些什么东西，因为玩社团嘛干嘛的，然后这些人在2024年都不见了，完全的就是整个 disappear。你还是偶尔会看到他的动态，他会发什么东西，但你不会去他那边留言，他不会去你那边留言。你们虽然只是
挂名
social media 上的 friend， 但你们对，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过一点，就是我已经失去了这些东西，或者大概失去80%。
但我想要再
去特别把它救回来。
你觉得失去的是这个人，还是那个时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
冷，尽管他变得，
因为我觉得
已经不幽默、不有趣，不能再讲干话，然后开口闭口都在我不知道买房、投资，就变得超级无趣的大人，
开始卖你保险之
类
的。
那还是你想要的人吗？
不知道我没有。
因为我从分手之后就对人的那个来去这件事情超级敏感，我完全可以理解你说你一直觉得人在慢慢离开的这个过程，就是以前我是没有意识的，就是啊，大家渐行渐远不是很正常，但是分手之后你知道要重新建立朋友的连结嘛，开始要去找回我原本我以前瞎混的那些人，就是在我交往的时候可能我都没有放时间资源在他们身上，那我现在要把他们找回来，然后找回来的过程就会真的会发现啊，有一些人真的玩不起来了，然后有一些人可以继续，我就超爆珍惜。但我觉得可以继续的关键，我就想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就可以跟我这样子继续十几年了，然后更久， 还可以继续。一部分原因就真的我们的比如说价值观，我们现在的生活经历还是处于在同一个圈圈。有一些国中同学他可能你毕业后他就辍学，然后他就去走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那那种人基本上也很难对话到。
我想要两个层面，一个是人家对我的层面，一个是我对人家的层面。因为我一直离开人家，
啊对啊，你
我也退追踪 unfollow。我说我这样，我两件事情都承认，就是人家离开我，但我也疏远很多人，因为我就不想看到这些人，我就是内心还是有种愤怒之类的，不知道哪来的愤怒，就是什么，或者他某一篇文章，我就看得很讨厌之类的。我讲任何一种情况下，所以我也变得偏无奈，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大家双向的离开，走来走去这样，他走离你，但我也不是说我要靠近你。如果他走离我，我硬要靠近他，可能距离还是一样。可是有些人就是每个关系不一样，每个人的关系不一样，所以我也不觉得他们错，我可以认清到这就是社会的现实。对，然后我也在这个参与这个其中之一。就跟我跟你讲说，我在 conference 觉得不爽，不是不爽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不开心，就是大家很虚假的 social。包括我自己也很虚假的生锈，所以我承认自己的虚假。
所以你生气或是难过的事情，对，
有可能生气自己啊之类的都有。就是为什么我要这样，然后为什么这个社会这样，然后最后
大家都这样，
无奈，为什么大家都很失落，
好难解哦。
所以他解
硬要把它扭到正面的话，
无奈感这样。
就是那你要重新看你什么，就是就像你说你。现在讲的东西都是失去的那一群人嘛，你的 focus 在失去的这群人。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拿一个
放大镜，对，说你们为什么
狂看这些
这样。
对对对，
对，这只蚂蚁又跑远了。
对，因为它损失了，所以我就拿个放大镜。
那所以现在就要练习，
一直看，一直看。
那你就要重新盘点，说哦，那现在谁还在？真的，然后对他们更好，这样。
就要非理性的去强化拥有的东西，因为拥有的它自然就会变成
要有意识的珍惜，
所以要那对要反过来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有点难。
我忘记那个细的贴文内容是什么，但总之就是明明就是很简单的事，照顾身体健康，要睡饱饱吃饱饱，这种这么基础的事情人类常常会忘记，然后但我们又可以做一些很复杂的工作，或者是常常不知道，我就常常觉得很本末倒置，追求一些很 fancy 的东西，然后本质都没有顾好，是不是？其实简单的事情要很有意识，要很耗能去做啊。你看，保持身体健康，就它其实是你要投资时间跟你的精力去运动，然后珍惜身边的人也是，你就是要花时间跟你的能量去关心你身边的人，还要非暴力沟通，好好说话也很耗能。
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就想觉得那个再见机器人那个 Robot Dream 这一部就真的是很深刻的刻画的这一件事情，就我觉得它是我就今年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很简单，但它就在讲这个有些人就只存在一点点时间，然后你就花后面的时间一直在回想，一直在回想为什么他要离开我，然后你又明就知道这个就是日常，但你又觉得好像一种不完美在那个，
是不是就是那个断崖式分手的？
我觉得不算断崖式，因为很多朋友是就是你也不是跟他那么熟，但你觉得你想要跟他熟一点，然后他就慢慢走掉之类的啦，都有他，所以他有各种层面，他是刚刚讲的累积起来的这种综合的感觉，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大概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慢慢在加成。慢慢堆，对对对对对，越堆越高。然后我觉得以后只会越堆越高，但只是我就觉得要花一点时间来正视这件事情。
到底想要想念的是那个人还是那个回忆？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就是在想那个，你在想起那个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想你跟他过去互动的事？如果是的话，那可能你在乎的是时光胜过于那个对象是谁。假设换一个面孔，
我觉得有可能哦。我觉得你这个分析也不错。就是他背后也可能只是在感叹
美好时
光
没了。我跟你在那边讲干话，然后半夜喝酒聊天，好快乐，一起打牌发疯的那个东西不见了。哟，
但是他对，
对啊，
但是他再出现我也不一定想要。 有点尴尬，就是他虽然不见，然后你觉得难过，
那
他现在如果又跑到你面前，你又觉得
这个关系的消失不就是很自然的吗？
我不知道，没有，我说我在讲一个譬喻啦，没有说他具，他这不是一件具体事件，我说
因为我觉得我
的消失这些，
就我后来意识到说，哦，我原来不是想这个人，我想的是那个时候的我自己跟那个时候我们很开心的互动的那个时光，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光放到现在今天可能也不适用了，变得很奇怪很幼稚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就算我跟那个什么很以前的同学联系，好像我们的互动也不会像，就像你说那个康熙来了也不会像那个那段时间的开心这么的开心，对，那就好。
就是我觉得这是其实大多数人都要学习面对的一种情绪的一种状态吧。好，然后我觉得可以讲到有趣的事情，其实很多有趣的事情，我想一下，今天我就听了一个很棒的演讲，非常有趣，但这个演讲它要提供蛮多背景知识的，就是我是在做猪病的研究嘛，做非洲猪瘟，然后有一个讲者他从一个叫做 PIC 的公司， PIC 叫做 Pig Improvement Company， 就是帮猪改进的，
好可爱的名字，
一个很大的公司，它叫 PIC， 可是它是一个全世界都很有名的基因公司，
改进计划，
就是、专门在卖猪，对，他们有很多好的猪，就是基因选择或者就是这个 performance 猪可以长得很好啊，然后饲养简单之类的，它就是一个超级大盘商。然后今天来演讲的人是一个就是明尼苏达的 PhD 毕业，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公司上班，所以他公司他现在角色有点像是 R&D 的 lead。然后我就从不同角度在想，因为他只是一个 PhD 毕业，然后去公司业界工作，可底下人好多教授，然后很多研究生，所以我们问出的问题其实就超好，超，我觉得这场讲座超强。他在介绍他们公司的新的产品，然后底下问的问题就是非常值得讨论的，每个都是很强的学术议题。然后他回答我觉得是就是不出乎意料，就是稳扎稳打，可是你又回答了大家想听到的答案。因为好，我再讲为什么他报了什么东西，就是有一种病叫做 PRRS PERS， 这个是一个疾病在全世界都很流行，它叫全名叫做猪只的呼吸道跟生殖系统的综合性疾病，它不会也很严重，但它就会让你的猪长得不好，你的猪就每天打喷嚏啊，然后莫名其妙就死掉，它是一个病毒性的疾病。然后这家公司他们未来就是2025年这个，因为都有 paper 发出来，所以应该已经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商业机密，他们就是要有一种开发让新的猪基因剔除基因编辑它不会感染这个 PERS 这个疾病，这个东西，这个技术叫做 CRISPR-Cas9， 就是它有一个剪刀，还有这个东西，这个技术得诺贝尔奖。
知道这个技术，
这剪刀把你的基因剪掉，然后你就没有那个可以接收这病毒的受器的一个蛋白，所以这病毒感染你就感染不进来。然后它的报告就好漂亮哦，每个都阳阴性，就是他们厂只要有这个选择过，不，这就是基因编辑过的猪，全部都阴性。然后就像一般的商业 marketing 宣传嘛，我就是养的又一样好啊，又不会感染病，问题是什么？就是现在量比较少，然后比较贵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开始讨论，反正大家听完就是好酷，就是哇，这个会是那个 game changer， 就会改变整个这个生态，因为这个病这个全世界可能都有，然后这个商机也是几乎无限大，因为美国那个加拿大跟墨西哥，然后中国日本，他们现在就在申请 FDA， 就是要让政府核可这件事情的通过。然后他也有讲说这个基因编辑跟那个 GMO 就是 Gene Modify 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Gene Modify 是你有把其他动物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加进里面，但这个基因编辑它只是把东西剪掉，所以它还是正常的猪，它只是某一段东西被剪掉而已，所以它基本上没什么大差异，所以它就可以说服 FDA 不用太多法规的限制。反正整体在前面大概二三十分钟报告都超漂亮，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厉害的简报，然后我听到觉得哇，这太神啦、啊！这个未来真的是
猪都不会生病了，
疾病真是大家都不用得这个病，因为这个病是美国经济影响最大的猪只疾病，比我做的非洲猪瘟还稍微重要，因为美国现在没有非洲猪瘟，所以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病，他报告这个 PERS 这个病。好，现在有趣的就是大家都聪明的 PhD 嘛，都是教授，然后就开始问问题。 然后我就问出一个，我觉得我问出了不错的问题，因为他的那个感染就是你要确定他不会感染这个病嘛。然后我就问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听起来就是 perfect， 太 excellent， 这个这是超现实的世界。可是我们会觉得这个现实超现实感觉不太合理嘛？那他一定有什么缺点？那有没有可能我的假设是说你不会感染 PERS， 可是你容易感染其他的细菌性疾病啊，或者一些你可能营养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把一段基因拿掉了，但我们永远不知道那段基因对身体对整个
作用是
猪的这辈子或者猪的时代，猪有生小孩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十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就问出这类的问题，然后所有教授一开始讨论这类的问题，他们就对啊对啊，然后就是然后但他答其实答不出来，那个公司的那个人他就说
需要时间观察，
就是说你想要，他说你要做研究永远有无限的研究可以做，我们永远不知道，可是我们重点是要 prioritize 哪些研究是最重要在前几件事情上。
他说的很好，
然后重点以公司的角度也不是说你到研究要多强，我不是要做出一个100分产品才下上市，我们这 care 是消费者要什么，消费者根本不在意你研究啊，消费者只是说哦你这个很贵啊很干嘛之类的，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先让那个 FDA 通过，然后说服消费者这个不是基改哦，因为消费者都很怕哦，什么基改或什么基因突变伤小的，就是消费者都是乡民嘛，乡民就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所以你要说服消费者说诶这个可以，这个帮助猪的免于什么疾病，所以猪的动物福利上升了，消费者很开心哦，都所以我在意那个动物福利啊，啊猪要好好被对待啊，他至少说美国是这样啦，然后什么环境友善啊，这个东西让你环境不会有病毒啊，所以他就讲，反正我觉得他整体的回答就很有趣，但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意料之中嘛，因为你就没做这个研究嘛，所以他也不是胡乱，所以其实这些教授 PhD 想听的就是真实的答案，你不会就说你不会，我们同意，因为没有人有无限的资源，你这边给我画虎让我反而觉得靠怎么可能就是你跟我讲说他可以免于全世界所有疾病啊，屁啦，你又没做这个实验你怎么知道，所以他很诚实的去讲他的 limitation， 虽然这 limitation 看似在他的时代上还是没有 limitation， 就是未知，但已经足够好了，就是他在这个宣传上已经觉得、哦、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公司有想到这个 idea， 然后他把这个背后的研究，因为我想说你只是公司一个，你平常工作不是做研究嘛，你是一个，你也算是一个研究的lead，但可能要跟很多人报这个简报啊，你可能工作其实很大部分是在做业务工作，当你要问到这么深层的地方的时候当然很难啊，没有会知道，可是你又可以好好的回答出你没有办法解答出的答案，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presentation、嗯、然后在场的教授提出的问题我每个都觉得超有趣，对啊这个问题超重要你怎么没做，然后他就给他的解释，或者哦很好很好，我们要这个跟其他的实验室做合作，
好有趣哦，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就是高智商
很爽的经验、
欸、不是高智商高学术，然后对未来有一个很梦想的一个就是那个 seminar、嗯、
很棒，好有趣、哦、
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而且这个就不只是技术问题的，有时候还会涉及到伦理或者是
对，所以我刚才还有一个层面讲，就是说我假设我是他，好像很这个角色很难欸，因为我只是代表我的公司，但我的 team 可能有100个人，100个人里面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data 什么东西，然后我现在要跟这些教授简报，然后教授会问出一些很犀利我可能没想过的问题，因为接近这样的人超级多，20-30个教授，然后可能40-50个学生，肯定整个教室就是很挤满，然后只有他一个人要 defense 这么多人，然后我就是换位思考想，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很厉害。然后他是一个墨西哥人，所以他讲英文也是一个他的第二外语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讲
学校
应
该要常常请
挺敬佩的，
跟你们相关的公司来演讲。因为其实对那个讲者来说，你们很有收获嘛，你们觉得哦老师问的问题很有趣，然后这个产业很酷。但对他来说，你们问的问题根本就可以完全后面被他拿去当研发，或者是去实际去做的一些研究，而且这样会不会他们就给你们
钱，我们问的出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科学上至关重要的问题，
他们会不会给你们钱
啊？对啊，你虽然可以预防这个病，那其他病呢所有人都不知道，全世界人都不知道，那、啊、你是不是该做啊？不然这个你得这个病，那其他你预防了 A 疾病，但环境上一堆 B 疾病，
那像这种企业会跟
感染，那有屁用？
学校合作
会啊会啊，他们跟学校
给你钱然后让大家研究，
跟很多学校会啊会啊，大部分药厂啊饲料公司或者就是像刚才讲的基因公司都会跟学校单位学术研究，对，他就是一个业界的一种管道啦，就是你一个 PhD 毕业你也可以做这种角色，然后觉得但这种角色也没有比较轻松，压力也是稍大，因为你要面对这些东西
啊。因为七八月我们公司有收了 intern 嘛，然后我们帮他们办了一个就是 leader round table 的活动，也就是我们会请公司的各个部门可能会挑选一两个人来分享他们的职涯，其中就 intern 当场就有问问题，就说想要了解说在这个半导体产业或是可能是有某一些领域到底要不要读 PhD， 读 PhD 到底对进入这个产业有没有什么帮助。然后我真的是进入到高科技产业之后会觉得 PhD 其实很重要，那个讲者的分享也是这样说，他说在我们这个产业其实因为技术一直不断的翻新或者是不断的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如果你只是在 master 的 level 去解决你现有的问题的话，你常常可能会觉得说你自己的知识你知道的那些东西真的太局限了，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去做出更创新更大胆更未知的东西。所以在我们看来有 PhD 的这样子的累积跟就是研究的经验其实会对我们的产业很有帮助。然后我就想说对，所以以前大家都会说哦，读 PhD 可能就很难找工作，但后来我真的觉得没有，是如果你研究的议题是真的在这个领域上它非常需要不断有人去拓展的话，那反而是一个很加分的，就是它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它就是需要你做过这么多研究然后进到公司之后才有办法用那样子的研究能力或者是思维方式去帮公司去突破一些现在的技术。
喂，很多种想法，但原则上就是一个还是只算 70% 支持这概念，但它就是一个经验法则啊，也有硕士很强的、啊、也有人完全没有读大学也是很有逻辑思考能力的、啊、但只是经验法则上 PhD 的人比较多这种训练，然后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大学毕业啊，因为想说你大学毕业至少脑子不要不会太笨之类的，可能就只是一个经验法则啦，但还是真的吗？我自己感觉是 case by case。
对，我觉得很看产业。我必须说，我是说我们公司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这样说
的。哦，找工作好不好找？其实当然好找啊，你只是要不要而已啊，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工作啊？你医学系毕业也好找工作啊，你可以去 Seven 打工啊，
有无限种，
你可以去摩斯汉堡啊，
各式各样，
无限种啊。只是你要不要？你可是你心里的选项就是台大医院嘛，或什么医院啊，就几个选项嘛。所以你要找工作当然可以啊，只是有没有你符合你想要心目中的各种薪水、环境，然后一些东西，你觉得有没有配上你？他给你的东西有没有配上你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好不好找工作都是假议题，就
是、不
是
好
不
好，
是
想
不
想，
他
不是，是不
是？但他也看你要什么。从个人角度是假议题，但从整体角度是真议题，没错啦。如果你要统计
工作的数量跟求职者的数量，
好，台湾一年 PhD 几个人毕业？那台湾一年开几个职缺给 PhD？ 那你这样算，当然可以说啊，找不到工作啊，因为你的职缺就远远小于供给嘛，需求一堆，需求很少，供给一堆。但你就是看不同产业、不同的区块，比如说美国需求，然后你符合这个东西之类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很难。很难切成各种角度去讲这个。那我觉得我个人就觉得从个人角度不用去想这些东西啦。我还有几件事情可以讲还蛮有趣的。总之这个礼拜应该就是因为我是在 conference 上面，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在过生日、但还是有看到一些文章还蛮有趣的、然后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说你知道罗胖吧，罗振宇，就逻辑思维的罗胖，然后他有好像有个影片叫做怎么成为上进的人。我没看那一部影片，但是我看别的文章，然后他就讲到一个叫傻瓜指数，然后就这很好，还蛮有趣的。他说，就是你回头看你自己，比如说你三个月前觉得自己很傻，那你的傻瓜指数是3；那如果你觉得五年前的自己很傻，那你的傻瓜指数是5。然后这数字越小，就表示你的成长速率越快。 然后我就在我看完这篇文章之类的，我就在想，那我自己的傻瓜指数，就是生日嘛，过一年我的傻瓜指数有降低吗？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就听之前的 podcast 一年前，然后觉得还不错，那表示我觉得我傻瓜指数至少大了一年，然后就自己认真想，就是我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很傻，就是什么阶段的自己，然后你现在看觉得很傻，为什么你那时候觉得很傻？但我没有一个好答案，但我觉得大概介于可能我估大概三到五年左右我的指数，因为大概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讲的那个损失回避啊，然后什么非暴力沟通这种，然后什么很多什么查理蒙格的这些东西，五年前就觉得好强好酷，哇靠，怎么会有人这个怎么会有人想到这些东西？因为查理蒙格不是说什么逆向思维啊，什么先想着反过来想之类的。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哦，我靠，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想法。但现在看到就是尝试，
已经融会贯通了。
每天像什么2080法则啊，我在想说六度空间啊，你知道六度空间什么？六个人就可以连到你所有世界的所有人，嗯、很多很多东西。第一次看到哦，好酷，好酷，好酷，然后好想跟人家讲之类的。然后到现在觉得啊，这不是尝试，这废话。所以我觉得我的傻瓜指数大概就是这样的衡量、嗯、我自己觉得以前觉得很新奇的东西现在就觉得哦
嗯
还好啦就那样。
我偶尔也会去回听我们以前的节目，然后跟你的那个心情蛮类似的，就是诶其实前面的集数也还蛮好听的。有时候我会有，就我之前不是说我睡不着的时候又不知道听什么时候，我就会听我们自己的节目嘛。有时候我会觉得诶对，前面的聊到的东西一些细节也蛮有趣的，那是一种自己已知可是又再提醒一次自己的那个心情，就不是一个哦我不知道的那个感受，而是可能以前聊的某个书或者什么，但是经过一年的时间沉淀之后有一些概念可能可以串接在一起，你不用特别讲这个概念，不用特别解释它的你说的很多专有名词，但在行动上应该是已经有默默做出来一些事。就像我那时候说，我觉得我们很像有在不断往那个斯多葛学派讲的东西实践的路上，因为它是文字的东西嘛。然后有些是我看的时候觉得诶我好像已经有在做了，或者是我觉得它很有道理，我理性上知道它很棒，但我可能还没有开始真的很认真的去实践。这个就是看到书跟一年后那个时间差会让你好像会真的会去做一些事情，没有办法讲得很明确，但因为看的书很多嘛，但它就是一个互相交杂。然后
对，因为像我2020可能看，就我推荐你那本斯多格的什么几十个法则，
你好早看哦，
应该2019、2020之类，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好棒，看完好棒，但现在看来就哦，我其实都知道了，你都知道了，就是做不到而已，但你都知道。所以那个不同层次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你不会觉得哦像你刚刚打网球哦第一次好开心哦好新奇哦这样，
嗯，
就是都已经知道了、嗯、所以这件事情也不错啦，就是还是回去 review 自己的状况，跟你对
而且有时候有些事情放一放会有截然不同的立场欸。就有时候我会去翻我比较以前的日记之类的，我在看我那时候对于这件事情的观点是什么的时候，到我现在我会翻盘，我是会能够翻盘自己以前曾经的价值观的人。所以就我就会觉得说，那个网络上不是都会政治立场或是那些东西都大家好像都很坚定的站在某一方然后去抨击另一方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如果以时间轴来看的话，我发现我是一个能够游走在不同立场的人。可能这个年纪的我觉得说我可能养不起小孩，我可能就是我自己还是个小孩，我暂时不想生小孩，但说不定可能过了五年后，我就坚定的就是推翻我所有现在的这些怀疑或者什么，然后坚定的觉得说有小孩就是人生最棒的事情什么之类的。就我在很多过往的那个案例上知道自己会改变，所以我就不会那么认真吵架，我就想说说不定不知道可能隔一阵子或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的立场就偏移了。
就是基本上对啊，我觉得这打破自己的观念是一件很
看过太多
事情，
自己在打破自己的案例了。
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就是知道每一年的自己其实是不同的人，
很有趣，但
这样其实
也没有
蛮有趣的。
长那样， 真的，
就看了每个人有自己的发展，只是我的发展是这样，你的发展是那样，对。应该不知道从哪一个时间点，我就要跟你讲那个七宗罪的那个，我觉得要找一集。我没有看七宗罪，我是讲钢之炼金，就我们在明年再录一集钢之炼金术师的一个细节。只是我在钢之炼金术师里面就有七宗罪，就七只怪物嘛、，envy 嘛，嫉妒啊，那个什么
anger、
pride 这些，或者色欲啊之类的。那我就一直在想，我的感觉，我今年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傲是超高的
哦，你说那个各种罪名就要
就我的 pride
是不是？
对，我的罪
太酷了吧。
对，我的罪就是那个七宗罪的之首，就是自傲、骄傲。这是我超级的反思，就觉得我真的太骄傲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可是我觉得这一体两面，自信跟骄傲，好像自信是好事，可是我很多情况，我觉得是自己很骄傲。的自傲，我在做一个忏悔式的概念，我现在在忏跟神父忏悔的那种感觉，就很多事情就觉得，哎，很多人不是智商像我这么高啊之类的，就会觉得
怎么大家都那么蠢，这样
避逆这个世界的这种心态，因为我就在认真看我这七个罪哪个最符合我，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自傲点数应该是封顶，对我来说啦，就是在战斗力是最高，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提醒我自己，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累积出来的，但这件事情是不好的。然后这个有这个东西充斥在心里面，充斥在眼睛前面，
我觉得很
会阻挡很多事情。
很酷欸，就是我也很想测我的那个七罪哪一个最高。
没有，这我只是自己想，没有。
我觉得
有
如果有这个测评的话，超棒的。对啊，可以让帮自己避雷啊。就是、哦，原来你这个很高。可是我觉得有这个反思人会自傲到哪里去吗？觉得
没有，就内心知道自己就
是，
你控制得宜就是自信，就是没有人可以打倒我；控制不得宜就是无敌骄傲，就是我觉得全世界最厉害之类的。然后人家都是靠爸、靠妈、靠运气之类的啊。我有跟他一样的情况，我也可以到，那其实都不是，就是有时候会自傲那个心魔。
那你会在心里可能就是避逆一下别人，但是态度面还是好好的跟别人讲话。还是说你会自己真的意识到说你真的会有一种鄙视的态或是不耐烦的态度在跟别人讲话，就在心里想跟表现出来还是有一个落差嘛？不知道，
恐怖的点就在这里，因为你相处很久之后，你认识一个人，你会看到他的底牌，你不一定看到，但你会感觉到他的底牌。然后如果你是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比你聪明啊，拜托，你在想什么？就是
隐藏
的，他就变成一个邪恶的那个暴力沟通，隐藏的暴力沟通，就是我就是 superior than you 这样，我就是这个很恐怖。然后别人就会话语上没听到，但他就会感觉到很恐怖。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是、
哦、这个很细节，
控制得宜才行
啊、哦！我完全理解你，
对啊，对啊，
那个优越感的意思。
因为你真的相处到非常的久，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到底底色是什么。那他流露出来的东西，
跟家人好，
你就会感觉到
跟亲密关系都是最后一定是会互相看到底牌的关系。好了，这样讲，那不就是一个互相嫌弃的状态吗？
好，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自傲，要回到自傲，就跟家人好了。像以前高中、国高中的时候，我爸妈就是信基督教嘛，那就自傲啊，就觉得说，哦，你懂什么？我懂科学，拜托，我就是理解科学，科学长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很，然后那时候就是太阳花学运嘛。拜托，你现在年轻人都在做什么？都要上街头运动什么？以前的政治都是怎样怎样？反正就是一堆很多 conversation 在家庭里面，然后家庭争执。但现在觉得不重要，讨论这些都不重要。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不同阶段，只是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觉得我懂得比你们那个时代的多，可是那个就是因为你懂得太少，你才会觉得自己懂很多。
哦，我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很高中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去吵这些东西，然后现在简单来讲的我的看法就是对于什么宗教觉得啊开心就好，而且可是开心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爸妈去教会啊很好啊，哪里不好。然后就可以理解很多事情，不用跟你那边争的你死我活、然后要争一个什么正义之类的，还是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就不爱争什么，
很有趣，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同层面的啦。但我就是说，这个 连接到他的背景，就是有这个知道在那边，所以就觉得自己是对的。你看其中只要哪个
对，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然后只是指数的高低。对，我只是在想，
对对对，
我很想知道自己的
是多少
指数如何。我想知道我每一个最哪一个最是最高分，哪一个最是最低分。就如果有这个测评的话，我会非常想知道自己的状况。可是光从你说在那个家庭或亲密关系，会有一种啊，拜托，是那么简单的，这哪有什么好崩溃？表现出这种不耐烦态度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傲。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不是大家都应该知道吗？或者是这个不就是强势吗？这个不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吗？有这样子的心态，然后我真的是会表现出来，我就会真的不耐烦。我只是没有把它想到这么深，所以哦，原来它跟自傲有一些连结。现在想一想，觉得应该是有关联的。
这边有一个小结语啦，就是来自非暴力，因为我跳着看，我随便乱翻非暴力沟通，然后它里面有一句话是说，这、就是一个印度哲人的说法，就是 the highest form of human intelligence，就是最高人类的智慧。就是 observing without evaluating， 你只是观察，然后你没有去评估。然后这作者很厉害，他就说他在写这句话的时候看，他想说什么屁话啊？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说这是什么屁话、啊，然后想说不对，那我就应该做他做一个评价了。还写这篇文章，这段我觉得你很好，很好笑，但又很有道理。你只是观察，那你光你听到这句话都觉得他是屁话，那你就已经在做这个。不是最高智慧的地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高智慧蛮强，就是 observing without evaluating。你只是看着所有的事情流过，然后你不要冲刺着下判断。比如说，你看到黑人就觉得他们是怎样，看到女人就是怎样，看到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就先给一个东西。但这是很容易自己在内心就直接下出来的一个，就是我知道你。I know you, I know you Chinese, I know you 什么之类的，就是 Asian guy 这样，然后这个就已经在心里在衡量一些东西了，但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有很多超出你无法预料的事情，所以纯粹的观察非常的高智慧。
我觉得这个有点反，
对，最强的智慧就这样，
所有生活里面的所有的那个训练，就像我在公司可能我只是在参加一个会议，参加完之后主管就来问说 Vivi 你刚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我常常被问到这三个问题都可以把我问到，我常常被 coach 就是哦，那你是不是还没有看到这个，还没有听到这个，这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后面有很多很多的评断的这些东西，他们会觉得说嗯，你其实还有很多没有看到的面向。所以在工作上就会一直被强迫训练要下很多很多很多的评断，但如果是真实的像你说的这样，这个练习是跟一个人聊天讲话的时候，你就只是看着他，然后不要一直去揣摩对方的想法的练习，我觉得很相反耶。
很难，因为每个人都会带很多种偏见的眼镜，然后看你，比如说我跟你聊，哦，你在半导体工作，你做 HR， 我说 calculate 一下，算一下，啊，你现在几岁，
啊，
算一下，算一下，啊，你像我们男朋友，算一下，算一下。就是一直在算，然后哦哦，所以你现在应该是这个模样。我觉得脑中的模样是长这样，但跟你是完全不同人。我脑中的你跟你本人是，
因为我的同学就是说，你感觉在那个社交媒体上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我就想说，嗯，没有，就不要被那个表现所骗。诸如此类，就是大家都会用他自己看到的东西，然后去拼成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请问要怎么练习？书里面有讲吗？
不知道，但知道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就是只要观察，不要去评估，就是放在一个心法上去想这件事情，至少意识到这件事情比完全不知道好。就五年后就觉得这只是一个小事，就是这不常事吗？
好，希望可以这样，
希望是这样，希望这傻瓜。
那我就突然联想到，今天打球之所以这么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完全感觉到进入心流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完全忘记时间，我没有评断，我就是看着球，我的眼里只有球，球来了我就打，我没有杂念，就是没有任何的评断，那个 moment 好充电哦。我非常少有这样，因为我大部分是都是围绕着我要一直去想事情嘛，而不是纯粹的专注的挥拍，这么简单。嗯，
对，
它可以帮助我只是看着球而已，
就是，
对， 所以我今天早上觉得很充电，说不定就是因为我只观察，我没有任何的判断，我连我自己打的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是教练告诉我我好不好
不重要，我打好不好不重要，
对，我也搞不清楚，我就是打。但我之前不是请你帮我改文件吗，然后我就说我要那个严格的爱、嗯、如果是真的在为我好的、嗯、我就会很希望对方要跟我讲最真实的话，因为我觉得最真实的话才是你真的 care 这个人。如果你只是表面客套跟我说哦，最你都很棒或是怎么样，我反而会觉得这个人就很敷衍我。顺序是我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他真的关心我，我可以感受得出来，如果这一关有过的话，我就会直接去找对方听最真实，尽管他会说 Vivi 那一场报告你真的报得很烂，我也愿意听，因为我会知道说他说我很烂之后他会告诉我要怎么样更好，但前提是我先判别他是真心对我好的人，而不是只是想要来羞辱我的人。
我觉得我从来不会说人家很烂欸，我会很委婉的讲哪里做的可以再努力，但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叫做很烂，是从观点去看而已。你从什么观点嘛？你一个 presentation 一定有它的亮点啊，你不可能全部都烂吧？那怎么全部都烂？
好的，
一定要讲一些。如果你有努力在做一件事情，那总会有几个 insight 是我觉得我有 take home message 嘛。那可能有些地方方法讲不清楚，那可以再改进。啊 ，result 讲不错 ，conclusion 讲不错。所以我觉得，假设我是指导老师，我根本不会说这个人是烂。没有一件事是烂的，我觉得啦，可能我的爱的教育的习惯是这样，
嗯，
我自己吸收这种文化长大了，就觉得不会口出人家
很烂之类的。那你因为你很细致啊，你是看到了很多细节的东西，而不是一个 general 的印象，然后就好给你30分这样。
嗯，然后我这边讲一个也蛮有趣，牵扯到自信的一个部分，就有一天我就做梦了。就梦到比尔盖茨戴着一个诡异的那种像彩虹的眼镜还是什么的，反正那个反光很像什么像墨镜一样的东西，但会反光闪出一种偏橘色的诡异光，然后所有人都排队在跟比尔盖茨讲话，然后我就在排嘛，然后就排排排排排，然后最后我就排到了，然后就跟比尔盖茨报告我的研究就跟他讲说，我就想说比尔盖茨你不是常常在那个吗，就是什么非洲水源啊，非洲饥饿啊，啥什么鬼的疟疾啊，哦，我跟你报告一个，这病叫做非洲猪瘟啊，跟你好像有点相关啊之类的，反正我就在随便跟他拉塞之类的，然后就后来就醒来了，我也不知道到底到底在搞什么，然后可能反正就是想跟比尔盖茨要钱嘛。我后来想，为什么会做那种诡异的梦？这个 meaning 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就是说我想到的是，在台湾我好像无法梦到这件事情。因为就觉得在美国好像觉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现在比尔盖茨过来，然后刚好来学校干嘛，然后我可能去有真的有机会跟他讲到话，然后真的有机会跟他屁话几 small talk 几句，是可以想象中发生得到的事情，然后就出现在我梦境里，就是觉得说可能读博士班或者到美国这件事情让我的自信那些层面又增加了很多，就觉得诶 whatever， 就是虽然我英文讲的没有到很好啊，他比尔盖茨可以听得懂啊，比尔盖茨也不懂我的研究啊，所以就是他虽然前面是一个名人，有个光环效应在那边，但我还是可以很自在的去做我自己，很自在的跟他讲说我的需求是什么，我需求是钱啊，给我钱啊，就这样啊之类的，然后没有一种没有完全没有一种紧张感，所以我觉得这背后的东西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诶，原来我变成这样的人，我就觉得还蛮满意的，就是不惧权威，然后可以很不卑不亢的这种。虽然这是梦里啊，但现实看还是会有一种惧怕感，但我只是说在梦里会觉得诶、这个状态很棒。我今天在想一直在要继续在想这些梦嘛，就是你有办法梦到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股票不是很多本益比吗，还有本梦比。一个公司它就是要一直画大饼给你就是人类很需要梦这件事情。你本梦比很高你才有办法吸引很多投资人。你特斯拉能上火星，那大家才会一直有这个梦啊，他才会一直撑着他的股价、啊。我就在想这个梦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台湾我梦不到这些东西，但在美国这个梦的价值对我就很重要。就是对于我的活着或者对于我的一个期盼，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会想生活在一个啊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烂啊，这个国家什么越又老又穷之类的这样、你会觉得很痛苦。
要在一个有未来
看不到未来这样。 对，公司也是啊，你也希望我们公司是越来越好。
但我之前听一个 podcast,
看得到我们升迁的路径、
啊、应该就是 No Stupid Question 那一集，他有一集是说我们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 Dream Too Big, 有一集那一集很有趣、哦、就是他有两个立场相反的研究，一个是就像我说你要去 visualize 你的理想生活，可是你如果你想的你沉浸在那个快乐里面，就像我这边网购网球衣，我根本连打都不会，有球拍都不会，我的那个快乐感就会让我以为我已经会打球了。所以如果你的想象，他在研究的是想象到底是帮助你去实现呢，还是其实让你偷懒，就是让你觉得说我好像已经会打球了，所以我不用再去打。
前阵子不是说我去打那个校队网球的竞选、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幻想，你幻想是第一步，你要去打网球，然后你买网球衣服，你想象你可能可以打进校队，结果被现实打巴掌，啪，你打不进，拜托，这强到爆炸，怎么是我可以打的？人家是要去全美巡回赛的这样，然后那个 label 超级高，然后在那个场景会变，哎，好，反正我打不到了，我就开始跟人家聊天，开始跟人家 social, 哎，你打几年啦、啊？哎，你这攻击很漂亮，然后就会开始欣赏人家的角度，哎，这个好，然后打是，我觉得那天打很开心，因为我看到每个都超强，我大概是大概 PR 50以下吧，人家每个都超强，反正有一半人绝对比我强，然后就开始欣赏人家，然后就是被这现实打脸，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在自己在那边练五年也进不去人家那个校队，但这件事情蛮重要，就是你知道了结果。它不是一个幻想哦，我在对个就是骗自己说我在很强啊，我也可以进啊，只是我没去试，就真的去试了，发现自己到不了啊，没关系，这认清事实，然后认清自己的 level 在哪里，梦结束了，
哦、
然后就觉得很
享受梦境，
就是梦在那里，但你把梦结束掉了，你就不会有额外的负担的幻想啊，那个时候我要嘛去试一下，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去巡全美校队比赛啊。嗯，因为没有发生你就可以胡限胡烂、嗯、但真的发生我不行啊，真的等一下真的太强了，我根本不可以去巡回、嗯、
很好。
但这件事意识到这个我就觉得很重要，知道自己的斤两是什么，然后就觉得诶、欸、知道自己 limitation, 因为就跟研究一样，没有一件事情是完美的，一定有它的好处跟它的坏处，那我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那我可以享受哪些部分就好了、
这个
欸、不贪心哦、喔、做不到啊，因为现实就做不到啊，比如说你想要加入 OpenAI, 那我就是没那么厉害啊，假设啦，想要现在 OpenAI 就是大增财，然后我就去面试啊，啊觉得梦想你去面试前都觉得幻想，我在这公司上班，你看以后跟人家说我在 ChatGPT 工作超帅啊，没有进不去啊，人家谁要你，你开始很烂就认清事实也是蛮有趣的啦，所以我说这个网球的这个它叫 try out, 就是你去那边给你练习然后大家来帮你评估，然后我觉得得到的评估结果就是无条件淘汰，然后我觉得很好，很好，
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对我人生还是有稍微的成长。
在评的是什么？所谓的好的网球员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什么？
他有星期一的阶段跟星期三的阶段。星期一表现不错的人会被星期三叫回来再面试第二关一次。啊，我第一关就被挂掉了。但我那时候跟那个旁边的聊天，我说你们看什么？他就说其实看得出来啦，就是这个人的经验，然后强度，随便看一下都知道了。有人发球就是像那个什么奥运选手、网球选手那个 ATP 打的一样，哇，就是直接根本接不到，那怎么接？然后他们感觉说，哦，那这个人能够这么强，那表示他见微知著，后面一定有很多东西。
关键动作，
反正看几个就是。我在那个练的时候有击出几个很漂亮的球，然后有那个队长就问我说你几号，然后那时候就很开心啊，我想说是不是我这一球打太好然后被那个我就自己在幻想那些幻想就到我脑里啊，我是不是被加两分的之类的，我这一球这个截击超漂亮的，然后直接拿他制胜分，然后可能就在那个网球队长里面的那个名单被加个几分，然后可能会叫我下礼拜回来再看一下结果完全没有。
嗯，但就像你说的，就算这个自己的实力有多强，如果没有自信去支撑的话，那也是打不出来的。 就我觉得实际自己的能力跟信心水准要差不多保持一致，那不就是发挥最好十分的实力，可是你自信可能就只有两分，那你最后综合起来你的表现可能就对
对啊，那你就被淘汰了。
对，所以我觉得能力跟自信，
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可能对他可能要的就是你实力强，那你心理素质又强，在这种紧张环境你又可以撑下来，就这样而已啊。啊，我可能实力不强但心理强，比如说我只有五分啊，我表现80，那我拿到四分，那就被刷掉。
自信的培养真的就是要靠直接参加这种，就是一直去参加，一直面试，一直怎么样累积的，欸，没有别的捷径。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到的，但这件事情最近又没这么强烈了，就是应该也之前有跟你讲过，就是我们其实要的只是比别人更幸福，我们不是要幸福，我们只是要比别人更幸福这样。有一个阵子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但最近这两个礼拜就这件事情的出现的频率就比蛮低的。我已经够幸福了，但我想要比别人更幸福，但我不是要的幸福，我不是要幸福，我是要更幸福。
就跟你要的不是高薪，你只是要比别人薪水多而已。那就看你，那你都跟什么样的人比？
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最近没有什么太大这个感想，只是这在我一个 note 里，可能
朋友的平均就会是你的收入，或者是你的，其实除了收入以外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你的正向情绪啊，或者是什么，就你环绕最紧密的这几个，就像你说做梦这件事，假设你都是在某一个环境里，大家都是不敢想，不会想到某一些事，那你们这五个人就根本就不会梦到一起跟比尔盖茨讲话什么的。哎，说不定你可以去调查一下，你朋友有没有梦过比尔盖茨？你们做的梦或想怀抱相似那个目标的那个追求的高度，或者是那个广度是其实是很相似的。那我好奇，你会比如说你看到别人很好，你会嫉妒吗？
嫉妒倒是不会，
不太一样，
但羡慕还
是
会。羡慕跟嫉妒
比较负面的，嗯，它有点像光谱吗？
我觉得 envy 啊，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里面，
欸，我常常这样子，
他的头发好漂亮，
我有非常多羡慕的情绪。
我觉得我羡慕会转成学习耶，欸。我最近讲一个，我两天前有一个新的球友，他长得很帅哦，然后又很有礼貌，然后他跟我，他就是打完招呼嘛，然后我就打，他打了，我觉得他打得比我好。然后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说，哎，欸，我很喜欢你的球风，欸，我那我觉得，哎，欸，这个称赞很棒，欸，他讲的这个叙述还不错，喜欢你的球风，没有说你特别什么东西，但是是整体称赞你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很好的是，我要学起来，我 copy 这一句话。当我觉得哪一个人我想要更认识一点，讲出这一句话是一个很好的称赞。就是当我受到这称赞，我就突然，欸，不行，我要记住这一招，这一招很强，然后会让人家很开心。那我下次就放出我这一招，但还是要真诚一点啦，就是你真的不错，喜欢这个人，对，欸，这打起来很舒服啊之类的。哦，稳健的球风啊，让人家打起来很开心啊，这样。应该之前有讲过啦，就是觉得在美国的羡慕情绪比台湾低非常的多，因为每个人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纪，有人40几岁才在读博士班，我要跟他比什么？他两个小孩，我要怎么跟他比？他，我一天无限时间，欸，拜托，他一天只有要先送小孩上学，然后煮饭，帮小孩弄便当，我都不用弄啊。所以这无法比较，
想那个
完全无法比较。
羡慕跟嫉妒的情绪是不是它会怎么转化？还是来自于自己的信心？就如果你对自己是比较是正面肯定的一个人的话，你看到一个人的好的时候，你会是比较是正面，是你会羡慕，然后并且想要学习。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能量比较低，然后或者是比较没自信的人，你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会反向转成嫉妒，
就变成
酸民，类似
酸民
啊，就是
怎
么得不到，然后就开始狂骂，好像是这样。就是，但其实他们超级自卑之类的。因为我是比如说看到我的朋友有好的消息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超级那个开心是比自己的开心还要更开心。就比如说我得到了，如果我有那样子，比如说好，假设随便很世俗好了，假设我也买了一个新的房子，我的朋友买了新房子，跟我买了一个新房子。我觉得我的朋友买了新房子，比我自己买新房子，我会更开心。 真的，因为我那是有一种觉得很欣慰，我不知道那个情绪，就是太好了，就是他可以做到这样，那我也可以，我会有一种要借由别人做得到来督促、来鼓励自己说，那我也可以。可是如果身边都没有人做到的话，我就觉得那我也不行，就我就不敢想。可是如果当我的很近、越近的人，他有办法做到一些事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也可以。我是不是其实也是偏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我是需要有足够的案例的人，我才觉得说，说不定我也可以。我不是一开始就觉得我可以。
不错啊，因为你就已经把自己知道他们是你熟识的朋友，你熟识的朋友全部都买房子，
我就是有类似的心态，就是所有的好事，对，
那个、圈圈
就是他们发生所有好事，那我就觉得，那我也有机会发生在我身上。
嗯，好，总之总结来说，生日的一年的回顾觉得还是不错，就是整年都很算充实，没有那个没什么后悔啦，就是没有什么让自己就是很多 yes man 的事情，人家找我去干嘛我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发现意外的有趣，然后发生很多没有预期的体验。然后有趣的是，因为我那个我记那个是来美国第一千天，我很喜欢问别人这个问题。我说你记得你来美国第一次落地的时间是几年几月几号吗？然后超多留学生都知道，这很像那个什么以前那种什么阿伯那种当兵，他说民国72年我在什么哪里什么什么桃园当兵，还讲那种故事性的，然后就是天哪，我现在好像也变这种人了，就我已经可以记得那么清楚的几年几月几号，然后是因为那个印象都超深刻，让你有那种终身难忘，然后才会变成一直反刍之后才长出那种味道。去年的很多要聊到什么生存层面啊，什么家里要怎么样才得到冗余，可是我已经脱离那个冗余一段时间，就已经太冗余了，已经不是家里只有一个桌子那种感觉了。然后因为最近跟其他有朋友聊到，才发现靠，原来他薪水超低，就很多很可怜的研究生，因为不同学院嘛，不同学院，然后美国其实很多那种资讯不对等，他其实应该享有什么样的福利，但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被剥削到了，然后就逼我问，他就逼我要讲出我的薪水，然后他讲，听完他超生气，说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就反正就遇到很多不同情况、不同条件的人，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其实还算幸福啦，觉得还蛮好，然后做的研究都是
也不要许
个愿，顺，然后环境也很好，这样还好不知道要许什么愿。然后我觉得我想要最后总结是一个截图，看网络上的截图，然后是刚好讲到网球，就最近在比那个 Laver Cup 在欧洲比 ，Roger Federer 是已经退休了，反正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球王，瑞士球王。然后现在新的厉害的叫做 Alcaraz， 他是一个西班牙蛮牛的第二代，就是不是啊，就是他也是西班牙人，然后他发爆发力超强，然后力量很强。Roger Federer 评论这个 Alcaraz 的地方是说，他的力量是优势，可是这个要注意，不要每一球都要追到底，因为没有必要。但随着年纪的增长跟时间的推移，他会学到这一点。
好感动，
我看到这个时候，莫名的感动，就是前一个球王，然后跟他说，你现在小朋友，你都会去用力去拼到每一球都要接到。但大家喜欢这样超帅，就是滑垒啊，像滑垒一样，然后把那个沙尘土都飞起来。但前的球王就跟你讲说，就是你之后就会慢慢学会这些智慧，不是每一个都要拼尽到底，你还有很多 mental 上面的东西，或者你要保存你的资源去用在其他地方。总之我就觉得
我好感动，我不知道自己在感动什么。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很适合当一个总结，就是随着年纪的生长跟时间的增长，就会慢慢知道更多的事情。
棒，这个收尾
蛮有趣，
而且很值得反刍的一句话吧。
就是从网球来看这个世界，
这样让我更想要学网球了。十一月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开始去上教练课？
我明天要去跟一个阿根廷的教授，她是阿根廷的女教授，然后来我们这边就是参加 conference 之后就多待几天。然后我看到他的 WhatsApp 就换成一个网球场的桌布，然后就私讯他说：“你打网球吗？”他说：“对啊，他打网球。”那我说：“那我明天来打吧。”所以我明天要跟这个教授去打网球。就是他，对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然后他今天 meeting 啊，然后他就介绍一下自己，然后 反正我就实验室的 meeting 这样，然后我想说，哎，反正假日没事，那我就明天早上跟他打个网球，
很棒很棒，
以球会友。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啦。
好，谢谢大家哦。